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20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意大利北部发生洪灾，教宗为遇难者祈祷。教宗方济各再次为乌克兰发出呼吁，让我们为乌克兰恢复和平祈祷，我们必须求主恩赐和平。一辆汽车强行闯入梵蒂冈城国圣亚纳门，驾驶员被拘留。日本东京总主教居地公当选国际民爱会主席。哥伦比亚天主教会正在举行2023年家庭周，主教们指出，家庭是人类生命的促进者、社会的建设者、共同家园的守护者、福传的积极推动者。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连日来，意大利北部埃米里亚罗马涅行政区遭暴雨袭击，引发洪灾，已导致13人丧生，失踪人数不详，20000余人流离失所，经济损失无法估计。教宗方济各5月18日向意大利主教团主席、波罗尼亚总主教祖皮书记寄发唁电，表达关怀之情，并为遇难者祈祷。这封由圣座国务卿佩纳总主教署名的唁电表示，教宗获悉猛烈的暴风雨袭击了埃米里亚罗马涅行政区，尤其是东部省份。教宗委托祖皮书记向遇难者的亲友们转达他为这场惊人的灾难感同身受的关怀之情。教宗尤其保证为亡者祈祷，并向他们的家人表示哀悼，恳求天主安慰伤者，慰藉因这严重的灾难带来的后果而痛苦的人。另外，教宗也不忘感谢所有那些在这特别艰困时刻特别努力提供援助并减轻各种痛苦的人，以及向备受煎熬的人们展现出共融和友爱关怀的教区团体。教宗向所有人颁赐宗座降服，以此作为精神上特别亲近关怀的标记。唁电中也提到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和佩纳总主教在祈祷中挂念灾民。与此同时，埃米里亚罗马涅行政区的情况继续令人担忧，雨下个不停，36小时内的降雨量超过了5月整个月的平均降雨量，短短的几个小时使河流水位上涨，直至泛滥酿灾，成千上万的人已被疏散，里米尼和波罗尼亚之间的21条河流已决堤或泛溢，罗马涅的广大地区被淹没，法恩扎、切塞纳和佛利的部分地区浸在水中，拉文纳的一些地区和波罗尼亚城也积水，在多个城市道路挚爱难行，地方当局预请民众只有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移动。切塞纳的情况也一样，到处都有消防队、民防局、红十字会人员以及高山救援队人员和潜水员，他们一刻不停地展开救援工作。教宗方济各 5月17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问候朝圣者时，再次提到在乌克兰的战争以及祈求战争结束的必要性。教宗说，我们每个人都要为饱受磨难的乌克兰祈求上主，那里遭受许多苦难，让我们为伤者、孩童、亡者祈祷，祈愿恢复和平。在问候讲波兰语的信众时，教宗特别向捍卫生命的团体致敬，并提到波兰教会于前一天16日纪念圣安德烈·波波拉，一位殉道的耶稣会神父。接着教宗再次提到战争，把波兰和其他国家的一切艰难问题，尤其是乌克兰的和平问题，托付给圣波波拉神父。此外，教宗在问候讲阿拉伯语的朝圣者时，强调了祈祷的重要性，特别是请求圣母转导的重要性。在五月圣母月里，教宗敦促众人诵念玫瑰经，它涵盖了我们的整个救恩史。教宗最后指出，玫瑰经是对抗邪恶的有力武器，是求得我们内心真正平安的有效途径。一名男子驾车强行越过梵蒂冈圣亚纳门的关卡，一直冲入圣达马索庭院，在那里被警卫阻截。这件事发生在5月18日晚间。圣座新闻室在一份公告中解释道，今晚8点过后，一辆汽车来到梵蒂冈圣亚纳入口大门处，驾驶员不理会教宗瑞士卫队提供的指示和对他的阻拦，因为他没有相关的许可，故不能进入其内。这人暂时离开入口处后又回来，以极高的车速进入，强行闯越瑞士卫队和梵蒂冈城国警卫队的两道检查关口。公告继续表示，为了让这辆汽车停下，看管关卡的警卫队监察员朝着汽车前轮胎的方向开了一枪，尽管左前方的挡泥板被击中，这辆汽车仍径自前行。由于警报代码通过无线电迅速传送了这个消息，警卫队关闭了造币局的大门，使其无法进入圣伯多禄大殿后侧区域、梵蒂冈花园和圣马尔谷大广场。与此同时，这辆汽车抵达圣达马索庭院，驾驶员主动下车，虽受到警卫队的阻截和拘留。公告说明，该男子大约40岁，立即接受了梵蒂冈城国卫生局医生的检查，查出他身心极为不正常。目前该男子在警卫队营房内的拘留所听候司法当局的处置。东京总教区菊地宫总主教5月13日在国际民爱会第22届全体大会上当选为该机构的新主席，任期四年。菊地宫总主教是圣言会会士，担任日本主教团主席和亚洲主教团协会秘书长。菊地宫总主教自1995年起就与民爱会进行各种合作，他对该机构的经验始于当时的扎伊尔布卡武难民营。1999年至2004年他担任日本民爱会执行主任，2007年至2022年担任日本民爱会主席，2011年至2019年居地宫总主教也曾担任亚洲民爱会主席，1999年至2004年成为国际民爱会执行委员会成员，2011年至2019年担任代理理事会成员。信仰通讯社消息，5月14日至21日 哥伦比亚天主教会发起的2023年家庭周之际，主教团和所属婚姻与家庭委员会发表文件，指出本届活动的首要目的是强调家庭善度其生命与爱的团体的圣召，是人类生命的主角。我们需要家庭不断承担起其不可替代的圣召，做人类生命的促进者、社会的建设者、共同家园的守护者、福传的积极推动者。连日来，在联合国指定的每年5月15日国际家庭日的启发下，哥伦比亚主教们邀请全体信众认真反思，为国内所有家庭祈祷，充分认识到家庭在哥伦比亚发挥的推动国家美好未来建设的主要作用，而对基督信仰家庭而言，还是传教使命的关键角色。主教团婚姻与家庭委员会起草的2023年家庭周宣传指南中，援引教宗方济各有关家庭的教导指出，家庭是人类希望不可替代的主角，这也是教会福传行动的原则，将基督信仰家庭视为传教任务的真正主体和主角。这一家庭使命并不是基于家庭的，而是与家庭的本质相一致的，因为在发展其天职和圣召的同时，家庭在人类社会生态和教会事务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其变革力量源于其作为生命和爱的亲密团体的本身，蒙召接纳天主之爱的恩典，从而在不同环境中传播。本届家庭周的四大反省和祈祷主题分别是：家庭是伴随和教育子女的主角，家庭是具有团结友爱价值观的人类关系的主角，是和平与和解的主角，家庭是捍卫和推动公众利益的主角，是生态完整的主角，家庭是信仰经验的主角，是牧灵传教活动的主角。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大家好，巴洛克音乐是指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后开始兴起的一个乐派，而且在古典主义的音乐形成之前所流行的音乐类型，延续期间大约从1600年开始到1750年之间的150年。巴洛克最初是建筑领域的术语，后来逐渐用于艺术和音乐的领域。在艺术领域方面，巴洛克风格的特征是精致细腻的装饰以及华丽的风格，而巴洛克音乐的特点则是加入了大量的装饰性的音符，节奏非常强烈，短促而且有律动感，旋律非常精致，情感的起伏不大而有节制。巴洛克音乐创作的发展中心以贵族的宫廷、私人组织的学会以及天主教教会为主，其中又以宫廷最具有影响力。这个时期的音乐创作除了适合在宫廷里演奏的大协奏曲以外，还有贵族沙龙里带有私密气氛的小规模器乐的奏鸣曲。 这个使教堂充满了圣神光彩的弥撒、神剧、受难曲以及丰富的管风琴曲目。此外，歌剧在威尼斯快速的兴起，借着音乐和戏剧的结合，将情感抒发到最高点，音乐创作从此步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巴洛克音乐时期，复调音乐仍然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大小调取代了教会的调式，同时主调音乐也在蓬勃的发展。巴洛克晚期主调音乐已经成为主流，因此被称为华丽风格。在17世纪40年代末期，罗马出现了两位创作神剧的作曲家，第一位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Giacomo Carissimi 卡里西米。他在1624年担任罗马西斯丁大教堂的乐长，1630年又任日耳曼学院的音乐主管。在这个期间，他创作了大量的神剧作品，在纪念耶稣于荒野禁食的丰灾期周五演出。卡里西米会同时创作两部清唱的神剧，一部以旧约为题材，另一部则以新约为题材，在仪式中构成了巧妙的对话。卡里西米的创作注重以旋律性和装饰性来表达歌者的特色，为了彰显神剧中朗诵的特质，它使合唱的各个声部彼此对话，而演出的时候只有角色的讲述，没有布景、服装、舞蹈和表演动作。这种清唱的形式重在于音乐本身的品质，因此也为后来的巴赫和亨德尔所沿用。另外一位作曲家 Rossi 卢易吉的创作则更具有强烈的歌剧特质，而咏叹调的管弦乐部分则采用反复加装饰奏的曲式 Ritornelli。这个与当时意大利歌剧不同的地方是，只有合唱的分量加重了。在 Rossi 的神剧中，合唱具有双重的角色，它既是主角又是诠释者。这个特色使得神剧和歌剧在音乐表现方式上产生了明显的区别。17世纪中叶，意大利的清唱剧分为两种，一种称为世俗清唱剧 Oratorio Vocale， 另一种是拉丁清唱剧 Oratorio Latino。 两者演唱的语言不一样，发展的来源当然也不同，歌词的文体也是不一样的。世俗清唱剧用意大利语来演唱，它的形式主要是受赞歌、牧歌、歌唱和坎塔塔等音乐题材的影响，它的歌词多为云文，它的内容则取材相当的广泛，包括了圣经的故事、圣徒的传记，以及对其内容加以修改、装饰、改编，加强戏剧的效果。拉丁歌唱剧则用拉丁文演唱，它的形式当然是受了对经和经文歌的影响，它的歌词多为散文，内容取材仅限于圣经，也且多引用圣经中的话语，偶尔采用经文的原文。音乐上大量的运用宣叙调，形式也多样，从干的宣叙调一直到表现性的宣叙调。咏叹调运用相对比较少，即使出现也与世俗清唱剧中的咏叹调略为不同。我们一起聆听 Giacomo Carissimi 卡里西米为五声部以及数字低音所写作的弥撒，来自《高天的承诺》中的光荣颂 Gloria。Thank you.
Gracias agibus Domini,
gratias Domini.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福音默想，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